那么这时候啊，这个说完这个话呢，这个青蛙就是一通通的就跳到河里头去了。哦，这个县官一醒了，我这里头有事情，好，他就是上印了。上印了以后呢，他就派人呢到这河里面用闸呀把这个水堵住，然后把水抽出去，献出来了，献出个尸体，尸体上还有一个磨盘。所以磨盘他们就是一看把尸体就埋起来了，把这个磨盘就拿回来，拿到县政府去了。然后这个县官还是有点头脑的，他是发出报告，买就是买磨盘，因为磨盘你们都是城市里的人，我是乡村里的，磨盘是两个石头做的呀。只有一个，还有一个嘛，还有下边的一盘呢，就是买的下边这一盘，不买上面这个，出的不高。我说老太，你买就有一卖嘛，这个月来卖那卖，买了很多都不对，合着都不合。忽然间有一个人呢，拿了一个磨卖，送人卖给他。这个一看，这个是相不利，这一个磨盘和那个磨盘一对就对好了，哦，就是这个。就问他说：“这磨盘是你的吗？”说：“不是我的。”说：“不是你的，你怎么能拿来卖呢？”说：“是我偷的。”说：“你怎么会偷这东西呢？”说：“是我是一个吸鸦片的人，烟瘾很厉害呀。我常常去向我叔叔借钱的，他不借给我。”他就是不借，但是我今天去他们借钱的时候啊，他不在家，我看他院子里只有这一个盘磨，我知道你要买磨盘嘛，我就拿来了。我说这好，买的这个磨盘，立刻那么这个县官就下令就把这个豆腐里逮捕了，这一问他就服了，他就承认这件事了，承认这件事。那么这县官就是判他要抵他的命了啊，然后把他全部的财产呢、啊、都没收了。那收了啊，就给这个张先生啊，给这做一个坟，立个碑，赞叹他啊有这个好心肠啊，等拿200两银子送给人，这也不容易嘛哈、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磨盘在那里干什么呢？就在这个河有一条桥的两头用磨盘修，所以那个很多人别的地方人到处来，为什么这些人都是用磨盘修的呢？那么一问，大家就会说这件事很，我是在书本上看见的，人家是好像是真实的，是三原县。这就是这个豆腐里这个人呢、啊。得到张的帮助啊，就是这个他成功了发了财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利害有冲突了啊，这个杀心就来了，就是做了恶事。做了恶事，大家这时候这个青蛙会告状，青蛙告状。我读这个《大屁股杀论》上啊，说一件事，我们人呢。有神通的也很少，有这个有神通啊，是要得到四禅八定，得到所谓的四禅，还要修神通，成功了才有神通，不然的话是没有神通的。没有神通啊，但是有的时候啊，这国报啊，国报有的就是有一种异能啊，这就是报德的神通，报德的神通不是特太灵。不是完全都灵的，想有一点有点灵，也不一定完全灵、另外就是鬼神的帮助也会有一点神通，但也不是决定灵的，也有时候不灵啊。那么但是这个畜生的世界和人不同，畜生的世界那个猪啊，它也有的神通啊，就是有点许命通，他知道他前程怎么回事，他自己知道。那么他也知道，他未来的时候他也知道多少。这个狗啊，或者是狼啊，或者狐狸，也都是有点神通的，或者是老虎啊， 也都有一点，就是有一点他心通，有一点许命通，读书是有这个，谁也没有，他还是个畜生，他也是无可奈何的，还是这样子。现在这个行星呢，就是青蛙，从这件事看呢，青蛙也是有点神通，就是这个张先生呢，这么拿200两银子呢，就青蛙就安全了一点，没不会一天死了100多只青蛙。所以青蛙知道这件事啊，青蛙就是感念张先生的恩德呀，就是要去告状，见到老爷告状嘛，要来报复这个豆腐狸啊。所以可以知道这个事儿。另外呢，恶事是不可以做的。这件事啊，他现世这样的，我认为他将来还是要到地狱去的。这个豆腐狸呀，还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就是糊涂啊，就是没有智慧呀、啊，没有智慧的事儿。我今天看的报纸上说，台北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呀、啊，有一个客人呢、啊，有一个袋子忘在这个车上，有312万的台币，客人丢在那里就下车了。他拿到了呢，他就反倒是到那什么警，就是去广播，让那个失物的人来招领啊。他能够，他不据为己有，这件事情也不容易，这件事还是不是容易。这里说呢，是善男子善女人，终不离十善道，就是因为有智慧的关系，就是相信因果，不敢做恶事啊，不敢做恶事。我们呢，这个没能深入的呀、啊，相信佛法呢，对善恶果报的信心不太强，利害冲突的时候啊，就不知道因果的道理了。所以就会做恶事啊。但是这位学习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人呢、啊、他能深入的学习，有大智慧，相信有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终不离一时善道。平常的时候不离十善道，利害冲突的时候也不离十善道，还是要修学善法，不敢做恶事。所以他能够终不离十善道。四禅四无量心，这是啊，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这是舍戒定和无舍戒定，这也是世间善法啊。就是这个般若修学般若法门的人呢，他也愿意修学世间的禅定。修这种法门，好，六波罗蜜四念珠乃至十八不共法，这是除世间的善法。除世间的善法是佛法的中心所在，但是世间的十善十善数量心呢，是除世间善法的基础。一个人家能够啊修教十善法，他再来修教佛法，或者学习佛法的时候先学习十善法，这个人是有希望在佛法里有成就的。如果虽然说我还学习佛法，随随便便的也说谎话，随随便便的做种种罪过，这个人很难在佛法里有成就，很难的，很难的。而这个四禅四无量心四无所定啊，也是很重要。因为你要能够啊，要能够成就甚深的般若波罗蜜，也一定要有禅。三说缭乱的是不成就的，三说缭乱心里散乱呐、啊，也是不会有大的成就，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位啊学习般若法门这个人呢，也不离十善道，也不离四禅四无量心四无所定，他也要学习这个法门的。要是你三业清净啊，学习十善法，不远离十善法，你得是四禅八定也不是太难，也不是太难的。要是特别的放逸的人，那就是困难啊。
说瘦身玩具，就瘦身玩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前一生修学波尔波罗蜜，后一生的时候啊，他的身体啊也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是具足的，都是圆满的，而不会缺一个眼睛啊，缺个耳朵或者缺一条腿，没有这回事情。为什么呢？他前一生啊有慈悲喜舍心故，他没有做这个施恶施种恶法，他没有去杀害众生啊。你要杀害众生啊，就有可能，就有可能了，可能你这一生你得再短人生呢，身体就是不具足，就是不具足啊。所以说一看一个人很好，但是就是不完全，有所缺，身体缺了一部分，你看遗憾不遗憾？但是无可奈何，国报就是这样子，你前生有这样的罪，现在就是要受这个报，无可奈何的。所以这个人呢，终不堕三恶道，因为他不做恶事嘛，所以不做三恶道。他心里面是慈善的呀，所以得的这个人的果报也是圆满的。啊，终不生贫穷下贱公私出错人，但使人家他常修学六波罗蜜，他有慈悲喜舍的心肠啊，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呢、啊，所以他不会生到那个贫穷下贱的地方，也不会到那公司。这公司不是现在现时代的工程师，那还是很公很尊贵的呀。这古代的可能就是有这种情形哈、啊。所以除厕人啊，打理厕所的人或者单死人的家，都不会生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原因呢，就是他能常常修六波罗蜜啊，修十善法，所以他不会得这种果报。常得三十二相啊，常得化身诸现在佛国啊。他要是修学波尔波罗蜜的人呢、啊，他也修学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他都能做，而且还有慈悲喜舍的心。啊，表现以外的呀是慈悲的一种形象，而内心里面也是慈悲的，内外呀是如一的，是特别诚实的人呐、啊。那么他做种种的功德，他就真实是功德，所以将来他来生呢，也就能够相好光明，相好庄严啊，常得三十二相，常得化生诸现在佛国。他就是不受胎生了啊，这化生就是他自己的功德的业力无而忽有啊，像我们多数人都是胎生，胎生是很不清净的境界，就是因为有欲的关系啊，他就是修学波尔波罗蜜修止观呢、啊、他没有欲的吧，所以他能得到化身化现一个身体，化现这个身体就是果报，就带来了神通啊，就能到十方诸佛世界去，有这种事情哈。终不离菩萨神通啊，他就是果报带来，他能够修学四无量心、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又修学波尔波罗蜜，就变成无漏的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了，无漏的六波罗蜜了，四念处难、十八部空法了啊。所以他是一种大菩萨境界了啊，是终不离菩萨神通啊，就是有大悲心的神通了、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身肉通、虚命通了、啊，有多少的肉尽通啊？他会有这种境界，因为他那个目的的修他多少波罗蜜，能修止观，当然慢慢也就圣道了、啊，所以他成就他会有这种啊功德，殊胜的功德。要欲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诸佛，听诸佛说，听诸佛法，即得随意啊。他这个有菩萨的神通啊，就表示他不是阿罗汉的神通。阿罗汉的神通啊，还是有限度。我们看那个《维摩诘所说经》啊，阿罗汉的神通不如大菩萨神通广大，而且阿罗汉入涅槃盘了，也就不现神通了。大菩萨是无穷无尽的大悲心呐、啊，他无穷无尽的利益众生的，那是菩萨的神通。所以能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我们呢 要到阿弥陀佛国去了，我们要心不颠倒，有现行的资粮，但是要阿弥陀佛来接我们才能去，阿弥陀佛不来我们去不了，因为我们没有神通啊。像这种人呢，这是消业啊，他的业障完全消了，他不需要阿弥陀佛接引，他自己又能去。所以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到了佛的世界去做什么呢？供养诸佛，听诸佛说法，啊，香花供佛，还能听诸佛说法的。这种人呢，他已经看人清净，这人已经是圣人了，通达诸法实相了的圣人，但是他还是听诸佛说法的。这和我们这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啊，是记得随意。他要是想要这样的，他能随意的就能成就啊，所入佛国，成就众生，净佛国土，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所入佛国啊，他到那个佛世界，那个见佛、供养诸佛，还能听佛说法。他另外也有事情，就是什么呢？成就众生，净佛国土。他在那个世界，他也能够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成就众生的圣道。实际上，他成佛的世界啊，都是很多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是净佛国土。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这个初地佛的就是。这几种说法哈，初地到七地啊，还是肉身菩萨；八地以上是法身菩萨。也有说法，从初地开始就是法身菩萨哈。那么虽然是法身菩萨了啊，他的无上菩提的功德还没圆满，还要继续努力的修行，所以渐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渐次就得无上菩提了。这经上啊，我们看这个多尔经啊，说的都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就好说大话，讲寄身成佛，不是要讲话，就是渐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样子。加之加四名后世功德，这就是后世功德。这个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的人呢，他下一生得的功德是这样子，这样功德。一四度加之加善男子善女人应当受持般若波罗蜜，亲近读诵说正意念，花香乃至积月供养，常不离杀不惹心，是善男善女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今世后世功德成就。这是啊，结束前面这两段文啊。依四故，就是因为前面呢说的有今世功德，有后世功德，所以学习般若法门的人不会徒劳的，你会有成就的。因为有成就，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呢，你应该努力。因为事实上已经有人这样成就了啊，所以你应该相信这件事，你呀、啊，你应当受持般若波罗蜜，能够就是亲近呢、啊，应该就是说说的温习哈，那读诵说还要正意念。今天中午啊，我解释那个问题呀、啊。啊、哦，我这个意念里，这个心里面呢，常散乱，常有烦恼，怎么办呢？怎么，这些是怎么办呢？我当时解释啊，一种境界，由自己的意念呢，才出现在心里面，出现在心里面，你就在意，又去思维这件事，这个境界。思维这件事，因为这种境界就会引起你的贪心出来，也会引起你的嗔心出来啊，引起你的疑惑心、高慢心，各式各样的烦恼的。那么你继续这样的去思维呢，你继续的就会有这个烦恼。如果你把这个所缘境放弃了它，你念阿弥陀佛 或者是把金刚经背着念金刚经，或者念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念普门品，或者念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用这些佛法僧做所缘境，心里面就清净。因为这些佛法僧呢，他不引起你的贪心、嗔心、欲执、邪执、邪见，他不是的。所以你要一远离他，你心就清净了。应该不是难事啊，就是转移所缘境啊，这是一个容易办到的方法，但是也可能不容易。明知道这个境界啊显现在心里面，心里面很苦恼，但是还继续的这样苦恼。我看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啊，但是要学习了佛法以后啊，哦，这个烦恼不是好事情，要远离烦恼。你第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境界啊脱离这个境界，心里也不要想，转换一个所缘境，立刻就清净了。这是个方法哈。现在我们说受持的善男子善女人应当受持般若波罗蜜清净读诵说正意念呢，这里边有更高明的方法，就是观一切法空，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这也能消除一切的散乱心，消灭一切烦恼的，也能消除。那这是最根本的方法了。所以清净读诵说正一念，花香乃至祭月供养啊，或者买这个花啊，各式各样的花，你看见这花，你感觉到欢喜的这个花，来供养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供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各式各样的香，你也可以用它来供养，乃至祭月供养，就是有人善于做各式各样的音乐，你也来供养这个般若波罗蜜经，也可以这样子做哈。这个也可以礼拜啊，正意念花香乃至也可以礼拜啊，拜经啊，佛法里面也有人常提倡这件事啊，来拜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可以哈。是常不离萨婆惹心，这个就是高了一点啊。这个萨婆惹心是萨婆惹，翻到中国话是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呀、就是观诸法实相的这种智慧呀、佛已经成功了的这种智慧啊。那么我们也不离萨婆惹心呢，就是我们也常常呢修止观呢，观诸法实相，这个心呢常与诸法实相相应。当然这是更高深的境界，这就是需要修奢摩陀和毗婆舍罗了啊，这样子。是善男子善女人，说这个人呢能这样学习般若法门的人呢，乃至到这个三宝三菩提到成佛的时候，得今世后世功德成就啊，得现世的功德也得后世的功德都能得到了啊，这样子呢就是解脱了啊，我们人世间的一切的苦恼都解脱了。但是我想我们人间的人呢还有一个问题哦，我是这个我要学习般若法，我还要吃饭呢，是的。那么佛也是说了，这个在家居士呢要有正当的职业，你要有正当的职业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精神时间呢都放在生活所需的事情上，够了就好了，另外拿出一部分时间精神呢来栽培善根学习佛法，应该这样，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要不学习佛法的人可能也不大知道，就是你要是能够把世间上的欲放轻一点呢，修消禅定，要天天要得到初禅啊，先是得欲界定，然后得位置定，然后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话， 我看生活也没有问题，就生活是不算一回事的，是容易解决的。要是在人间死掉了，生到蛇这天呢，他不吃饭了，不像我们天天要吃饭，天上的人不需要这种饮食，不需要这种饮食，他们就是入定就好了。而且那个禅定啊，叫做禅悦为食，他那个身体啊非常的庄严端正庄严，神通广大，有很大有大光明，身体有光明的，寿命也特别长的。要是佛教徒啊生到舍利天，你有这个禅定，你又受持般若波罗蜜，生到舍利天的，那自然就是这样子了，自然是从一佛国至一佛国，随时可以到阿弥陀佛国去，到阿祖佛国都可以，所以你随时可以到天上去，随时什么地方都能去，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这种啊种种的苦恼的事情啊，老苦病苦啊，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各式各样的苦恼说不完的说。因为这一年还不中一年，我们学习这欲切实的论呢，欲切实的论里面说出一种苦，但那也就包裹在求不得苦里面，但是他不用这个字，他就叫匮乏苦，中干家都不够，中干家都不足，我继续都要追求财富，追念念追，这也是苦，也是一种苦。那么现在我们要受持读诵啊，正意念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啊，我们得近视咯，得后视咯，这些苦完全解决了，完全解决了。那个时候啊，不是非常的自在，自在安乐，没有这么多的不如意事儿，所有的不如意都没有了。所以学习般若法门呢、啊，是值得的。说是我们呢、啊，不是在学校里读书啊，小学、中学、大学，大学你还要拿到一个学位，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呢。那么时间，然后到社会上做事，也可能成功了，也可能失败了啊。然后就老病死啊，就结束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财富，你不可能避免这件事的。非还老病死不可，也可能还没老。但是你要能够拿出这么多的时间学一波尔波罗蜜，有可能就有很大的成就，也没那么多烦恼。但是人就是不容易，不要说是在家居士，就是我们出家人呢，也还是不容易，也还是有一点不容易。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末法时代，这要承认这一点，末法时代是这样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传到中国来啊，是很早很早就传到中国来了，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中国来了。但是鸠摩罗什法师翻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的时候，大家皆大欢喜，因为容易看得懂。在以前翻那个般若经，大家不容易看得懂。以后呢，在南北朝时代呀、啊，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流通的还很广，很多人学习，很多人受持读诵，有背下来的啊。但是说唐宋以后啊，就差了。因为宣赞法师从印度回来呀、啊，这个唯识的法门兴盛起来，这个般若法门啊，当时还可以，还是可能还是有一个流通，但是以后逐渐就衰微了，所以不兴盛。但是最近呢，不是最近哈，这二十年来呀、啊，这个般若法门似乎是有开始兴盛的气象，有这么一点，也有一点，我们或者说是这般若经转运了， 稍微转变了一点。